Radio.
Jazz up your life, Sunday to Thursday, with Yo Dai on All That Jazz.
Now we like to do this tune. A wonderful little ballad, a definitely jazz.
今天是国际爵士日，黑胶对谈特别节目，请中国最著名的爵士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孔宏伟老师又叫他金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一张在中国爵士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专辑，二十年前发表的《夏日皇宫》。当年录《夏日皇宫》的时候，你是自己还有一个乐队，然后是用这个乐队来录这张专辑吗？还是你现找的这些乐手来？
我是这样，那个郑金生吧，刚才你讲过那制作人，他是个特别编曲高手，就是咱北京再用五百五幺二 K 的时候，但那个网速的时候，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已经是十兆个带宽了。那你想，一个是十兆带宽，一个是五幺二 K，
所以人南方那边比咱们快太多了，所以他属于一个，我叫他电脑奇才。所以，所以他等于是我们俩，他辅助我，然后包括乐曲的一些结构的改变了，全都是重新再做的。那时候你做编曲或者是做这些工作需要上网吗？需要电脑吗？那不需要上网，但是需要电脑，我们编曲都用电脑，因为有他在了。
所以当时我们用的是KKWork，都在迷你信号，就是这个，都在中关村传的电脑嘛。对，就是中关村，这没办法，全是用的这种。03年，我想是 Windows 2000的时候，
所以你想，那个主板只能带 KKWork， 8.0，10.0， 也就是这样。那 Cubase 最早的时候，咱们现在用的这个，也是很初级的，是。 我觉得这个电脑后期为什么我不做编曲了呢？是因为我做着编曲就发现这个电脑的这个更新呢，已经飞速在发展了。咱们现在不要谈 AI 啊，说什么一天读了多少，那是因为你的芯片运算速度大了。对吧？要说现在运算速度这么快，一个像指甲盖一样，比指甲盖还一半还要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能运算的你的规模，在过去你想象不到它得需要多大。
那个主板估计跟咱们这房子得那么大，对吧？那过去你像你这唱机一个唱盘那么大，那是一个主板呢，对吧？它也就是什么586了什么的，也就是这样，那完全就是大电器原件，那哪叫什么精密仪器啊？对，后来我早期的那些采样什么的都那么大一个东西，才几个
K，
我就觉得太快了，我就不想干这个了。我说这个玩意儿是玩体力的，玩体力的，你随着年龄大了，或者随着这个机器的更新迭代，未来人不可能看着机器在台上演出，人还看着真人。所以从那儿开始，我就再也不编曲了。我做完我的《夏日皇宫》，我就不编曲了，我就把编曲的设备全送的卖的卖的，全都处理了，我就再也不编了，我只弹琴。所以就一直到今天。所以这张专辑还是你编曲的一个作品？是编曲的作品。因为在这个你刚才不是说吗？我们是乐队的，不是。我所有的曲子
都是先做好MIDI的，这样，对，是MIDI做完的，
找乐手来一个个再，
乐手再给我替下来，所以我让每个乐手录的时候，我提前就给他们了，我连谱子带录音全给他们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时的一个录音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嘛，因为你没人家没法陪你去探讨啊，所有的思维都是在电脑面前做的，你知道吗？所以 你怎么可能就是要你再来一遍？我再来一遍，大家伙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弄这个呀？是，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自己先做完。因为之前我编过曲，我知道。主题、副题，然后间奏，然后怎么去，对吧？流行歌那就回来，一个吉他一大 solo， 直接就进一遍 A 段， 直接 B 段一拉再一反复，这曲子就结束了。对吧？那个时候编曲也简单。然后因为我大学就是学作曲的。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乐器结构我很好能处理它，我就把握住它，就做完了。其实这个作曲结构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作曲是整个思想的，怎么说呢？是你的音乐思想的一个展现。我觉得这个作曲的这个段落感，是这个特别重要。这所有如果有人懂音乐的话，你们就记住老师跟你们说的话，一定要去读曲式。曲式才是未来作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它是因为结构可以给你带来你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指的是段落嘛。对，为什么我包括后期创作喜欢用民乐，我都是多段体创作。我不是传统的那个爵士乐的结构。传统爵士乐结构就是大家听的二三十年代那种 Armstrong 那种 Wonderful World。那叫传统结构。唱一遍一 solo, 一遍完事儿了。或者是 Bebop 年代。然后一个主题，然后十分钟都在 solo。围绕这个主题十分钟都在 solo。那个不适合我们。更不适合民乐。民乐需要段落，然后去展现它的优美。然后你给他的 solo 一定不能复杂，不能和弦交替太快，因为学民乐的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多和弦，知道？你一定要给他，让他在他熟悉的这个领域里边松弛，哪怕最好和弦简单点，哪怕只有一个，他玩的可潇洒了。你说要给他弄成 bebop， 那俩小节换四个和弦，他就晕菜了，
晕了，
对，他就弄不了。对，
好，我们下面就来进入这一张专辑。第一首作品《夏日皇宫》，这个跟 Dan Siegel 的那个录音有什么区别呢？
不太一样。
区别在哪儿呢？
这个就融进了一些电子的成分，就是我 solo 那段是用的编的电子
啊、
然后最后电子我 solo 完以后接萨克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的是菲菲打的真鼓，就给它衔接出来，这样显得更时髦一点，就是当年的时髦，当年的时髦。
当然，其实我还是更喜欢他的英文的名字 Summer Palace。
哎，夏日皇宫不管怎么说就是有点太辉煌了，
对，
你知道吗？就是太张扬了，
没有那么亲民。
没有那么亲民。我也是这种感觉。如果是 Summer Palace、
是大家的夏日、
大家的有点像大家的
文化宫、
文化宫，夏日文化宫。
这里边的三弦还是刘伶弹的，
还是刘伶，
贝斯还是张伶，
还是张伶、
那其他的是，
萨克斯是金浩吹的
啊，
鼓是菲菲打的
啊，
关飞。
这个我怎么感觉乐手有点小心翼翼了？
怎么说呢？录音嘛，这就是录音，所以它不是像现场那么松弛。录音你要待时间长了，你都挺麻木了，
是，
对。只能是选择了，对吧？选择一遍差不多就完事儿了。
像刘伶这个录了几遍？
他快，
他
很快，他比较熟，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不如现场。
对，
那个松弛的力度没有，就这个是电子的。
好，这确实有那个年代的，进入两千年以后。
对，
我记得老崔那时候录他自己的那个专辑，在家里面也用了很多这种
loop
采样。
这就是 loop。
这个贝斯是
张
伶弹的啊。
我设计的就是钢琴和贝斯对话。
像这个段落就是之前天场的那个版本里没有的。
没有，这一段是没有。
展开了一段讨论会，
展开一个小讨论会。 对，街道居委会给大家上课的，哎，这是真鼓，听到了吗？
嗯，
它那个低的冲击力就没那么强了。
嗯。
不能仔细的去很仔细的每一个音儿去考。
嗯，
当然如果你是个职业音乐家要去学，你应该是完美的。但是从当年我们那样，我是觉得当年2000年的时候能做成这样，对乐手来讲已经是尽力了。
是，
对，
而且你的当时使用这种录音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些乐手来说也感觉有点陌生吧。
对，今天咱俩不还聊龙龙的吗？
嗯，
这就是在他棚里边录的、
啊、
对，他连那个苹果普通斯都不是。
嗯，
Cubase。
嗯，
录音采样都是 Cubase。
嗯，
对，搜魂也是这个 Cubase、
嗯、
所以一切都是不是最好的。
嗯，
所以后期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预知。
嗯，
对吧，按说是不应该要现在在录的声音的透析度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大家能听出来，所以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期的作品从音色上和节奏上都能听出来。
嗯，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很重要，
只能说是一个记录。
嗯，
我觉得是一个记录，应该是在中国的爵士原创唱片上应该是第一张。
嗯，
对，
嗯，现在来说，就刚才你讲的所有这些录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所采用的录音的手段，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应该是这么讲吧。
嗯，
有好的，
嗯，
咱是自费也去不起啊。
对啊，对，
记得吗？
是
这个，我去人家龙龙那儿，人说那个佛子，你就随便录，不要钱。我说那就吃好呗。
嗯，
就只能是。所以我觉得做这张专辑真的是好多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嗯，
都是大家对这个所有都是要就是抱着一种大家支持的态度来做的，否则也做不了。
嗯，
对吧，你看我所有参与这个来给我录音的，有的不要钱，有的我给人家就只能给一半。
嗯，
就这样下来以后还花了小将近20万。
嗯，是，
对吧？
嗯，
当年的三元桥房子没了，那一套三居室没有了。但那没办法，就是这样来，那你得去做呀，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做完特别奇怪，我们做完以后，我找了当时天津泰达嘛，
嗯，
后来是咱们上海中唱给我出的，好像是，
嗯，中唱还是比较尊重这个，
比较尊重音乐家，然后觉得好东西。
嗯嗯，
对，他们就想发一下，
嗯，
所以还行。对，
当时发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响呢？
唱片肯定是卖完了啊。
嗯嗯，
是不是？现在那个夏日皇宫现在也贵着呢，你在我这
说
也贵着呢，就是原版的啊，夏日皇宫现在就中唱出的，最早中唱出的那个也好几百一张，
嗯，
因为也没有了。
嗯，
那个也好几百了。
当时你想录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就是。在最开始天场录的那些作品都是你的创作吗？然后你想把它再重新用一种
新的。重新我用了两首。
嗯，
对。就夏日皇宫肯定还是做这以它为主题了嘛。
就是夏日皇宫这一首还有下面这一首漫步柳荫街是吧？
漫步柳荫街没有。
啊，
漫步柳荫街了 ,Big Boy 了什么纳凉了，
嗯，
酒吧钢琴手了，这全是原创的。
嗯。
对，我是尽量不要太去跟第一张嗯，就是有太多的交汇处
重叠，
对，重叠，
嗯，
对，
嗯，
做了那个 Made in China 那个，我也是起了一个二，
哦，
所以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二 Made in China，嗯，因为我一在天场，对吧？天场那个是你待会儿放一个这个 Made in China，
嗯，
天场那张是一，
嗯，
因为它是有引子，天场但是有引子。 没有进入我这个二，天场就结束了。所以我相当于他的一个，对，这是前面我用了一个精细，你前面那个女生比较大声音，你得控制点。
嗯。
摆架。其实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制造的进演奏状态了、
哦、
所以在前面那一段呢，在那个天场专辑里边呢，
嗯，
所以这起了一个中国制造二，
嗯，
是这么过来的。
这里边也有电子的元素在里边，
有电子元素、就是、对，有一些那个小的那个声音了什么的、
嗯、
但是主体还是以钢琴贝斯鼓为主。这个也是金浩吹的萨克斯。
在那年代，金浩算是国内很优秀的年轻一代的
萨克斯
管乐手，是吧？
对对对对，他应该是算年轻的一代、
嗯、
他比我们小很多。其实、
嗯、金浩当时你是怎么认识的？
金浩因为
他哥哥是
跟他哥哥是成绩嘛、
嗯、大成绩
嘛，对、嗯、当时他弟弟不是金浩吗、
嗯、
就来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那时候来练琴。
嗯，
他在那边练萨克斯，我在这边练爵士钢琴，所以这么也对。他从天津音乐学院好像直接就来北京了。
嗯，
当时就来北京这边了。
嗯，
对，
他们当时还有乐队叫什么兄弟乐队 Brothers，
对，跟古风一块儿弄的那个吧。
对，
对，
对、嗯、
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不知道他们后来就不弄了。
嗯，
你看，这就是他的那个第二，就是说扩展部。
嗯，
一就是在那个天场那个专辑里边的一，他就结束了。
嗯。
就没有这一段。
嗯。
对，这就是金号吹的，嗯，
用 soprano sax 吹的。
soprano 对，就高音 sax 对。做这个全景声的话，这些声音它能不能重新调出来吗？
对，
啊，
它会把，比方说这个
那个人声，
人声放在
其他的地方，
对，在你头顶啊，或者在你后边，这样。
哦，嗯，那就是每个声部都很清晰，
对。所以你这张专辑现在也会做成全景声的版本，对吧？
对，我那个录音师王瑞，
嗯，
他准备就是，其实他已经做完了全景声了，
嗯，
对，大概在这个未来吧，所谓的未来，我估计不到一个月，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网站上找这个夏日红木。
嗯，听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在90年代的时候，对于很多中国喜欢或者是尝试爵士音乐的音乐家，影响最大的一个爵士乐厂牌叫 GRP。
哦，呵呵，那也太经典了，那个，
是吧？
那都是我们膜拜的偶像了，
是不是？对你的当时的编曲有很大的影响？
从演奏到编曲都是他们主要是出那个，我们就讲为什么喜欢他出 fusion 出的比较多，
嗯，
对吧？GRP，
嗯，
他还有 GRP Big Band 的呢，
嗯，
对，
是，
对，还有一个叫什么 ECM
就素一点，
素
古典
一点，
它
是古典
传统
爵士乐比较多，
嗯，但 GRP 是完全是 fusion， 当年那个结合了很多非常新的。为什么我听到这个 Made in China 2让我想到 GRP 呢？就是它在编曲上的那种结构。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对，
嗯，
就是结构化，
结构化，嗯，完全结构化。
对，
这个音乐就是结构，而且特别整。啊，
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听刚才咱们俩听 funk，
嗯，
那是结构化的，
嗯，是，
对，
嗯，
很多人不太懂，他觉得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嗯，
觉得你看我会251了，我这曲子我都玩的多飞，没用。你要对于创作，
嗯，
你要不学习这些东西。你没有，你无法来结合自己，你还找不到自我。
嗯，
你只有让它结构化。
嗯，
我所谓的结构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空间。
嗯，
哎，我就想这么去做。
嗯，
但是你传统必须得走啊。
嗯，
传统这个道路你不走的话，你不能直接一下就结构化，你啥也不是的，那对不对？嗯，
对对。
所以从最早的 Lagtime，
嗯，
对吧？那当然，你说从爵士乐的起源一直到从 Blues 开始，
嗯，
对吧？到 Lagtime Blues，
嗯，
他们的18几年就有。
嗯。
那个全是城市化的东西，
Smooth out the ripples of the day with all that jazz from 10 to 11 p.m. Sunday to Thursday on Easy FM.
Back to the Dewdrop.
你像那个 Lagtime， 它就是回旋曲，是不停的，它是单声部曲子，它是回旋， 他没有什么 AABA 的再回来，他很少。
嗯
，A 段、C 段、B 段、D 段，就是一个劲儿下。
嗯，
对他没有不回头。对对，你知道，像那个 Blues 呢，就是十二小节。
嗯，
用这十二小节来给自己今天，对祈祷做一些铺垫。他们好多这个都是唱出来的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河南的办红丧喜事似的。我现在都会，你给我拿个唢呐，我就会当当哩哒哩哒哒哒的，我都不用要谱，我现在都能跟他们吹，
嗯，
而且那也是即兴的，
嗯，
你知道吗？一吹一个小时，
嗯，
你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就能吹一个小时，
嗯，
跟那个一个道理，
是是，嗯，在90年代，对于国内的，尤其是北京这些玩爵士的音乐家，有一些演出是很有影响的。一个是90年代时候在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
对，那个
时候来了很多优秀的
欧洲
爵士
音乐
家，
就是，
像美国的音乐家有 Billy Carter。
Billy Carter, 那是他是最后一届啊，
最后一届。
老太太不是在咱们这儿唱完回去好像
就去世了。
就去世了。
对对。嗯，
我帮他了一个心愿，估计终于来到了咱们东方大国，是吧？
对对对，嗯，还有一场演出是 Breaker Brothers
啊，
嗯
，Breaker 这个我们知道吗？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杜英娇那个？
对，
当年他们演完以后，我们是三里屯有一个爵士酒吧，
嗯，
就是他们兄弟俩就来了，带着乐队
Jam Session，Jam
Session 就来了，
结果没带萨克斯是吧？
对，你知道、这个、
用的老杜的，
你知道这个故事是吧？
你说一下，说一下。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乐器不行，
嗯，
所以人家那萨尔玛什么的，咱出不了这声，
嗯，
人没带乐器，
嗯，
然后直接那个 Michael Brooker 直接说没带乐器，那把我用你的吧，直接把杜英娇的萨克斯拿过来了，以后他把他就试了一下，以后直接把那哨嘴咔往里边一传，最少往里边传到一寸，
嗯，
越往里边传，他嘴上功夫得越大，要不你吹不响啊，
对。
然后那个哨片直接开孔开特别大，
嗯，
一吹那声就是他 Michael Brooker 的声，萨克斯的声，
哦，
全服了，
嗯，
他如果带着自己的笛头和哨片的话，可能你还觉得人家那笛头好，咱还找理由呢，你知道，还不练琴呢，
嗯，
后来听完人家，算了，练琴吧，啥话也别说了，就是功夫不到家，咱们学乐器或者是。吹管好多恨不得就最轻松稍微一沾嘴恨不得就让它响。
嗯。
你知道吧、
嗯、
人家那是功夫。
嗯。
那超吹你那个嘴上没功夫你根本就吹不动。
是。
所以人那一代人都是功夫那真是功夫。
嗯。
我觉得后来就我们全服了嘛。
嗯。
全服了只能怪自己不刻苦。
回去继续练。
那继续练吧。就是这样。对 ,Michael Brooker, 对那个时候真是。
除了这场演出还有哪个乐队或者乐手来北京演出给你印象最深呢、
啊、对那个蓝柠檬还不错。
哦对法国的。
法国那个蓝柠檬。嗯、对、嗯、当年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在那个21世纪。
对。
我们同台演的跟蓝柠檬。
嗯。嗯
法国那个蓝柠檬乐队。
完了之后又去 City 咖啡的。
完了以后去 City 咖啡的对。 刘云杰就是我们学校旁边那条街
啊，对对对，
过去我就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是在那个恭王府，
恭王府，
对，恭王府旁边就是柳荫街，嗯，柳荫街是北京市文明街道，
嗯，
最早的文明街道，
对，
对，
有一个大牌，
对，有一个大牌嘛，嗯，对，还有那个当时是柳树成荫嘛，
是，
对，一到那个，对，就现在这个季节，
春夏之交，
哇塞，贼漂亮，而且干净，
嗯。
其实老北京，我这个我不是北京人啊，但是我说话这个北京腔非常重，
嗯，
因为在来的太早了，
嗯，
对吧？来的太早了，班里边的北京人也多，你来这儿了，基本上这个成长的所有的这个历程、人生经历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了，
嗯，
对，我就是我们那个来学校上学的时候，你想我是77年来的北京，
嗯，那是够早的。
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我88年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北京过去是很干净吗？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对，
北京过去的胡同是很干净的，北京大妈贼好，
嗯，
贼热情，
嗯，
因为北京大妈是善良，特别善良，
嗯，
对人又好，
是，
都是哎呦，您饿吗？您都那弄点吃的去，就全是那样，对，
嗯。
都虽然都是胡同，
嗯，
我也在那个柳荫街那边，虽然你看看那些街道贼干净，因为都是自己生活的地方，
嗯，
对吧，大家都是很维护那个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个是真的过去的老北京是非常向往，根本没有脏的地方，
嗯，所以你这个漫步柳荫街是70年代漫步柳荫街，
对，就算
记忆中的，
记忆中的，因为是想以它为一个命名嘛，所以这种音乐曲风是当年非常流行的，就当年那个年代，就这种曲风是非常流行的。
嗯，
叫日本的卡西欧 P，
嗯
，T Square，
对
对，基本都是这样的，对，背景音乐嘛，叫
BGM。日本80年代有一批这样的，就是日式的 fusion， 后来也发展成为现在的那种叫什么 city pop 什么之类的
city pop。对，对，我前两天还把这个曲子又给重新恢复了，嗯，演现场了。
嗯，
你看20年了，我刚恢复演现场。
嗯。刚才这一段感觉特别像 foreplay 的，
就 foreplay 的那种切分的
感觉。那种切
分啊。foreplay 的是20年前我们的偶像。
对，我记得第一次听见 foreplay 的音乐，哦，我觉得实在是太精致而又符合一个这种干净的城市的感觉啊。
对，因为我们是从音乐上来听的，
当然当然，
从音乐上来分析就没见过，就是。因为它跟传统爵士完全是两码事，
嗯，
传统爵士跟它比，来讲的话，就是那种粗犷，
嗯，
那种不经意，
嗯，
对吧？那种随意性，
嗯。
你听 foreplay 这个 Bob Jeffs， 那他们感觉是像精确的计算机，
没错，嗯，
对吧？从他演奏的每个音符算起，
嗯，
哇，
流畅性
、嗯，就是到现在。所谓的 AI 作曲赶不上他，
那不行。
对，我觉得 AI 可以代替一些，完成一些小操活儿，
嗯嗯，
没问题。但是你要代替爵士乐，可能还需要。
Foreplay 成功的那段时间，有很多模仿他们的，但都很难超越他们，
很难超越，嗯，
就是一点点小的感觉。
太精致了，
嗯。
我光研究 Foreplay， 包括这钢琴音色，我都已经追了好多好，
嗯，
我一直在琢磨，我说你怎么弄出来的？
嗯。
就你记不记得有一根，是个黄瓜的那种，
对对对，
中间切断的那
是Bob James 和 Earl Crew，
对，
那个弹尼龙弦吉他，
弹尼龙弦吉他
两个人的，
我说这声音怎么出来的，
嗯，录音的那种干净，嗯，
它是电琴，
是
应该小侏儒，我们叫 Michel Patrick Sandy，法国 国内小猪，他弹的是 Steinway， 他是 Steinway 代言人嘛。
对，
所以我对 Steinway 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
嗯
，Bob Gibson 又不是 Steinway，
嗯，
他好像是雅马哈电钢琴，
电钢琴，嗯，
但是他怎么能录出那种声音呢？我觉得。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个谜，怎么弹出来的？
那你现在这个录音里边弹的是什么琴？
我用的是那个，是 GMC， 你知道吗？是意大利的一个琴，
嗯，
中音公司，
嗯，
中音嘛，完了中音他们原来跟意大利这个琴，做他的代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顶级的意大利的顶级这个电钢琴，他给我了，
嗯。
他给我了，然后我就用的这个琴来录的。
嗯，
我属于我觉得这个电钢琴音色是应该是当年是最棒的了。
嗯
嗯，
也很接近 Bob James 的 Four Play 的声音了。
但是如果我要是用现在我的理念再重新录音，我肯定能接近。
嗯，
你知道吗？当年因为它的回响度，
嗯，
它的 DI 采集，
嗯，
都没有达到。我们当时整体录完以后，你从你的前期进，
嗯，
对吧，到你的后期再出，
嗯，
这中间一进一出，你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嗯，
你是带不带效果器啊？
嗯，
对吧，你自己调的效果器，我当年都不会调效果器，
嗯，
回钢琴的回响多大我都不，我都是觉得像就弹，就有点现在在我教我的这些学生们都是。都是老师调好音色，他上去咚咚咚咚就弹，啥也不知道，就也不知道自己去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声音。
当年你们录《天场》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都是单 Sego 完成的？
单 Sego 完成的，
那时候也没跟他偷学两招。
那时候根本就
没想到，
就没想到、嗯。你看他自己在那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我也没不知道他干嘛的，那么多钮。现在都知道了，其实那么多钮很简单，
嗯，
它的功能分配很简单。
其实它有一个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配方，
公式化，
公式
其实有公式化、嗯。
对，
你要没有公式化，为什么会出 AI 呢？
嗯，是
AI 不就是公式化吗？
嗯，
对吧？它标准化了才会有 AI 呢。运算够大。
张专辑应该北京市旅游局全部收购了。
但愿他应该给我收购。
北京市旅游局的代言专辑，来北京旅游都得送一张这个。
有的我还真听过。
嗯，
我在北京的地铁站听过。
哦，
北京音乐放过这个。
就是有一段时间北京交通台用这个，
用了十几年。
地铁站在哪儿听的？
在西三旗。
嗯，
那边西三旗八号地铁刚开的时候，
嗯，
我等车的时候一看，哎，噔啦噔噔噔，这不是我专辑吗？在这
京城华尔兹。
京城华尔兹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西单有个电报大楼。
嗯，
这个主题就是来源于那儿。
那个钟声，
钟声，
嗯，
他早上好像七点多少有那个东方红，
嗯，因为
七点整嘛，因为我们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对，能听见，
能听见那个钟声，每天早上能听见钟声，其实就是那个故事套出来的，因为你创作的时候吧，你得有想象，
是，
你没有想象的话，你人很难能有一个构思。对吧，你也不会写出什么样好作品，你没有想象力，你不就行活吗？
嗯，
行活还得有想象力呢。所以就是你看那个主题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特简单的一个
北京的清晨，
北京的清晨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用的就是一个萨克斯一个钢琴。
嗯，
对，也没有用别的乐器。
这个京味儿里边怎么有那么跟这种爵士的结合会那么合适呢？
你不觉得过去北京挺爵士的吗？
是，
是吧？
老北京啊，
老北京很爵士，
嗯，
老北京人都很爵士，
比上海爵士。
其实比上海爵士，北京是这
真爵士，
真爵士，你知道吗？骨子里的爵士，那真的，你知道吗？那真研究，真的就不一样，
就是京味儿，
京味儿
和海派，
海派完全不一样。
嗯，
对。